女魔王侯国英到彭城黄毛岗来请双判。双判是异姓弟兄，老大黑判官叫贺连芳，老二白判官叫白连正。这俩人是出了名的江洋道侠，武功既高，为人也义气，行道二十多年，可从不在本地作案，专挑为富不仁、作恶多端之人下手，每年出去两次，家中金银财宝不计其数，富比王侯。现在洗手不干了，他们结交官府，又多做好事，在本地啊威望特别高。侯国英呢，想借双判的好人缘网罗江湖人才，要劫杀信王朱由检。可万没想到，双盘自己遇到了麻烦，这俩人愁的无路可走。侯国英问：“哎，二位庄主，你们遇到什么事了？在下不敢说能替你们分忧解愁，总可以尽点微薄之力。实在不行，还可以调动徐州兵力，加上我锦衣卫的人，天大的难事也能解决。”黑判贺连芳说：“哎呀，侯大人，谢谢你的好意，这不是调兵的事，我给您看样东西你就明白了。”说着递过一张字简，侯国英接过来一看，只见字简上写：“素备黄金2000两，上等明珠200颗，雄黄胆1枚，成型的何首乌1只，明晚3更送至云龙山放鹤亭，过时不候。”下边印着一个记号，什么记号？是一个暗红色的6指怪手。更加稀奇的是，这6个手指一般粗细，一样长短。侯国英看罢大惊失色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他又把这纸条交给了鬼爪子甘祥，甘祥看罢脸色更变：“哎呀，这个老鬼还没死，又来显魂。哎呀，他要缠上谁，谁算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”“是啊是啊，贺连芳倒哭了，我们弟兄也没惹他呀，他登门上户找来，他要阴魂不散藏到我这儿，我们两家谁也活不了了。”“哦，那么这个印记是谁呢？”“这个印记啊，天下练武之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，这个人数十年前成名天下的老魔头啊。这个人是六只，外号叫六指追魂，名字叫九子伦。九子伦的本事可了不得，什么侯国英、二鬼双判均不是对手。不过10年前六指追魂九子伦和六阳毒煞战天雷发生冲突，九子伦和战天雷俩人大战3天3夜，双双受伤，最后一起坠落在西岳华山接天台下的万丈深渊。从那之后，两人从江湖上消失了，据说是摔死了。可10年后的今天，人们看到六指追魂九子伦的怪手印记，还觉得头皮发炸呀。哎呀，老魔头死而复生，人们怎么能不害怕？这阵儿，风流剑客燕日华接过字简看了看，他问双判：“哎，二位庄主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”“
哎，我们惹不起老魔头，花钱消灾，按他说的去办，好在他要的东西我们还拿得出来。”
燕日华听了一阵冷笑：“哼，我真没想到二位庄主胆子这么小。”“
哎，燕大侠，不是我们胆小啊，是老魔头太厉害了。”“
哼，有什么可怕的？10年前有人看见他和六阳毒煞战天雷身带重伤，掉下万丈深渊，从那之后销声练迹，
他已经死了，人死怎么能复生？可笑的是，我们这么一大帮活人叫死人吓住了。贺连芳说，哎呀，燕大侠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谁能证明他摔死了？如果死了，哪来这只怪手印儿啊？那谁又能证明这只手印是真的呢？就不许有人冒名顶替吗？这个嘛，双判不说话了。燕日华的几句话提醒了侯国英。侯国英说，燕大侠说的也有道理，别再是哪个小子冒名顶替，借老魔头的名字来个套白狼，真要是那样的话，嘿嘿，我们可丢了大人了。不如啊，做两手准备，以下官之见，二位庄主可把需要的东西备妥，今夜三更我们大家一起去云龙山去看真假。如果真是九子伦诈财，那就没办法了；如果不是，是哪个混小子穷疯了诈财，哼，叫他碎尸万段。双潘一听说侯国英跟着去，心里有点底了。哎呀，侯大人，你要和我们同去那可太好了，我们这就准备东西。随后又吩咐厨下准备酒宴，这帮人在这吃吃喝喝不提。有人问了，那张字简是不是六指追魂九子伦写的呢？不是。谁写的？是缺德十八手李明写的。那么李明为什么假借九子伦的名头诈骗呢？缺钱花？不是，是为了削弱侯国英的势力。原来女魔王侯国英在皇陵刺杀信王朱由检没有得手，离开皇陵，李明知道侯国英不会善罢甘休，准得纠集力量在返回京城的半道上截杀信王。他又听啊醉和尚说，二鬼和双判是生死故交，二鬼投了侯国英，必然去拉双判。双判势力太大了，从徐州到山东都有他的人，双判要投靠侯国英，对信王威胁很大，怎么能阻止双判投靠侯国英呢？哎，你说这小心眼多多呀，他听醉和尚说十年前六指追魂和六阳毒煞比武，双双受伤掉下悬崖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有人说死了，有说没死。最近又人听说六阳毒煞活了，他灵机一动，和他宝贝徒弟曹玉商量，就伪造六指追魂的一封动下信，让曹玉偷偷的放在贺连芳的书房，以此吓唬双派，使他们分不开身帮助侯国英。这封信呢，真把双派吓坏了。李明自以为得意。就在这阵儿，二侠白剑飞、五凤楼、曹鹏、曹玉保护信王朱由检来到徐州。二侠白剑飞听说李明写了封动下信，可气坏了，他骂李明啊，你这个混小子，你穷疯了啊！借六指追魂的名诈财，双判不是傻子，他能给你吗？一旦叫人知道你给我们无极派丢人炫世，不但身败名裂，还去把小命搭上。李明见白剑飞骂够了，才说，哎，老人家，嘿嘿，不管你怎么骂，反正木已成舟，如果双判把东西送来，我们可以得到两千两黄金，那就两千两啊，还有二百颗宝珠呢，把这些东西给信王千岁做军费多好啊，弄不好他也不丢啥呀。也把双判闹得蒙头转向，他自命难顾，就不能去帮助二鬼和侯国英。不错，这么做有损先天无极派的威名。可是老人家，自古道成人事者不拘小节，何况丢面子的是我和玉儿，我们两个是无名小卒， 也许呢，我们爷俩因为这件事儿能名扬天下呢。李明这小子最后两句话把大家逗乐了，连信王朱由检都笑了，气氛一缓和，李明接着说：“二师伯，如今之计呀，我劝你老保着王爷和驸马千岁立即动身，出徐州，绕道归德，再从张德未回进京，是最安全路线。玉儿呢，保护他的祖父和师叔，暂回草岗去养伤，伤好之后去信阳府效力。我和大哥五凤楼留下来对付侯国英和几个江湖败类，您看怎么样？”白剑飞看了李明一眼，哎，那你我真没办法，这么办倒是很妥的，不过留下你和凤楼力量太单薄，有了风险连个接应也没有，我放心不下呀。
哎呦，我的二师大爷，我李明可不是傻子，只要情况不妙咱是撒腿就跑，你老人家想叫我省心还是早早动身，最好出城再吃饭，只要你们一走开，我马上这顿饭准能吃两碗米饭仨馒头，老人家您快走吧。
白剑飞果然依了李明之言，和曹鹏等人作别，分乘车马各自走了。五凤楼见众人一走，马上压力减轻了，但是对李明的冒名投书还是认为不妥。贤弟，这太危险了。李明说：“大哥，你怕什么呢？不管弄到什么程度，还有老不死的醉和尚呢，有醉和尚这个老不死的，咱们俩吃不了亏。”这句话还没落音，猛然窗户叭就开了，嗖，从外边扔进东西。你说怎么那么巧，怎么那么寸，这个东西啊，本儿正投入缺德十八手的口里，把他吓一跳。耶，但他马上就明白怎么回事了，接着一扒着嘴，觉得又酸又甜，其味美极了，原来是一颗蜜饯杨梅。他哈哈一笑，哈哈，说曹操曹操就到了。接着唰，一个高大的身影闪了进来，来了谁呀？正是少林最胜普渡和尚。老和尚在外边听了半天了，看见李明残眉倒竖，
缺德小子，你师父窦二和你的记名师父江三见了筛家都恭恭敬敬，你敢背地偷骂我是老不死的，哎，看我怎么治你。
嘿嘿嘿，老人家别急别急，
出家人四大皆空，喊啥不都一样啊，再说我是一片好心，给你来个一咒十年蛙，你还不领情。哎呀，看起来好人真难做呀。醉和尚也不搭茬，出手唰，伸手就抓。李明知道醉和尚是要他的好看，别看是随便一抓，他承担不起呀，身体左摇右晃。
哎，老人家别介别介，我出来不行了。
可怎么躲也躲不开，不管用什么身法躲闪多快，老和尚那只大手总离他一寸远，只要掌力一伸，李明就得吃苦头，吓得李明百般哀告。醉和尚的手还是离他不到一寸，把个李明累得东倒西歪，扑通坐在地上。
哎，我不行了，你随便吧。
弥陀佛，
老和尚这才住手，坐在了椅子上，一伸手本儿，从怀里掏出半只烧鸡，摘下腰间的大酒葫芦，是又吃又喝。五凤楼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，他用心观察，哎呀，从心里感激醉和尚，他已经看出来这是醉和尚把他成名江湖的绝招伏骨神抓传授给自己，让自己看。五凤楼多聪明啊，他早已把这绝招的手眼身法步墨迹与心印在脑海，一见老人收住招数，
连忙跪倒磕头，多谢老前辈成全，我记住了。
啊，机灵鬼李明腾就站起来了。什么？一个教的，一个学的？哎呦，拿我大猴耍呀！我是醉和尚，你给我拿来不？
一伸手把半只烧鸡夺过来了，气呼呼的一边啃一边骂：“妖僧，你太偏心了啊！拿我当猴耍，你教别人练高招，这个事儿咱们没完。”醉和尚哈哈一笑：“
缺德小子，佛爷慈悲你，你没有这样的福分，又怪谁呀？想学绝艺，咱爷俩再演习一遍。”
说着，手往前一伸，夏李明噔噔噔噔后退好几步。哎，你别这样教我，我受不了。算了算了，怪我流年不利。一边说着，一边撕掉那烧鸡大腿，把剩下的又扔给醉和尚，歪着头啃了起来。醉和尚说：“缺德小子，你可惹祸了，这回看你如何度过这一关。”李明也不在乎，嘿嘿，哎呀，妖僧，你先说说，我惹的是小祸还是大祸？该找你小子丢人现眼，真叫凑巧，你冒了六指追魂的名字，他的老对头六阳毒杀战天雷就在此地出现了。 这句话一出口，五凤楼不由得倒吸口凉气，李明也暗暗吃惊，但他脸上不显山不露水的，只淡淡一笑：“老前辈，你是哄我吧？”“
啊，真是老魔头来了。
据我猜想，准是你的鬼花招叫他发现了，他也奔那个金子来的。今夜三更天，云龙山嘿嘿，可有好戏看喽。”“
哎，老前辈，你估计他会不会出头搅和？”“
会不会？按他的脾气，无风尚要掀起千层浪，他肯定要去掺和。”“
是啊，嘿嘿，老前辈啊，以你的功力比他如何？”“
以我的功力嘛，以前勉强能打个平手。这老魔头从天台摔落未死，这十年不知他又有什么鬼招，能不能胜他，嘿嘿，不好估计。”“
哎呦，你要胜不了，那我不玩完大吉了吗？”“
哎，老前辈啊，我听人说，这老魔头虽然武功盖世，可有个缺陷，就是一个字也不认识，是个睁眼瞎子，是真的吗？”“
嗯，是真的。”“
嘿，老前辈，你放心，我有把握制服战天雷，我有招了。”
五凤楼一听，不由得眉头一皱，他想怪李明不该在老人面前如此卖狂，可是醉和尚却睁大眼睛看着李明，好像在琢磨怎么能制服这不可一世的魔王。“
哎，缺德小子，你有什么办法制服战天雷？”“
哎，天机不可泄露。”“
哎，你今天不说，小子，我可不去了啊！
不跟你去。别别别，我告诉你，你看如此这般怎么着，怎么样？行不行？”“
哈哈哈哈哈！好好好，缺德小子，
你怎么想出来的？你突然来这么一下子，这老家伙准会上钩。
不过后事可得处理好啊，不然你可要闯大祸呀。”“
老人家，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。
可就是我不认识战天雷，他长得什么样？”“
战天雷啊，他和我一般高的身材，面如紫甘，浓眉大目，狮口鹰鼻，左腮上有个黑痣，金钱大小，上面长一撮黑毛，现在住在城北地藏庙内，每晚上必到城里聚仙楼喝酒。”“
哎，等等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“
嗨，我老人家什么不知道啊，我也好喝酒啊。不过你可多加小心呐，弄不好他要把你抓住，准把你砸出牛黄狗宝来。到时候别说我救不了你啊，你这好好琢磨琢磨，我该睡觉去了。”
说完老人唰一闪出啊。这
日五凤楼里猜出李明的计谋，暗想战天雷远飞，凡茂可比，怎么能够让李明再次涉险呢？贤弟呀、啊、你不能这么做。哪知李明到外间屋端进一杯茶来。
大哥，喝杯茶，咱哥俩再详细记忆。
五凤楼顺手接过来，咕噜一饮而尽。五凤楼做梦都没想到，茶刚落肚，顿觉不对。
哎，怎么了？
嘿嘿，大哥，你乏了，需要好好养养神。我怕你不让我去，我才叫你好好睡觉，躺下躺下。哎，这就对喽。
话还没说完呢，五凤楼睡着了。
这一觉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。
是啊，茶里有药啊，能不睡吗？
等他一觉醒来，已是夕阳西下，却觉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响啊。他猛然坐起来，屋中不见李明，桌子上茶杯下压个纸条，上写：这事确实冒险，是大哥必然立足，不得已请你大睡一场，外间屋留有食物，吃饭后速去，一切依旧。下边落着李明。五凤楼是又气又恨，来到外间屋一看，桌子上放着一盘牛肉，两截香肠，两张薄饼，他一阵子狼吞虎咽，用茶咕噜全送下去。店家把门锁上，出离店房，直奔聚仙楼啊。五凤楼来到聚仙楼外，已是灯火通明，夜市开始，街上行人如同穿梭相仿，他正不知道如何是好。猛听有人喊，一个卖元宵老人把担子放在聚仙楼对面，在那卖元宵。五凤楼过去掏出铜钱买了一碗，慢慢的吃了起来，正好啊借此耗点时间观察动静。就在那一碗元宵就要吃完之地，突然酒楼左侧唰闪出一个高大身影，他心中一震，仔细看去，这人果然面如紫玉，鹰鼻狮口，左腮上长着一颗挺大的黑痣，海下花白胡须，虽然年过花甲，却神威凛凛。五凤楼知道正点子出场了，眼看战天雷也挤到楼口的时候，想要往屋里走，他正替李明着急，猛然一个矮胖的身影擦着战天雷身旁，硬挤了进去。五凤楼眼睛多好使啊，他已经看出来那个矮胖身影正是缺德十八手李明。接着六阳毒杀战天雷也进了酒楼，五凤楼知道李明奇险万分，到了这种时候已是骑虎难下，只可与他配合。五凤楼装作吃饭的样子走进酒楼，到里边一看不见二人踪迹，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二楼，到楼上一看，战天雷坐在靠近窗户的桌上，而李明却躲在一个角落，正跟一个伙计说话。五凤楼也要了两个菜一壶酒，慢慢吃喝。战天雷要了两冷荤两热炒，一坛上好花雕，正放亮豪饮，连吃带喝香。五凤楼心里好笑，哎呀，喝吧，吃完了我看你怎么付钱，肯定的钱是叫李明拿走了。同时他也为李明担心，又让你骗来一个老魔头卖身契，他要跟你翻脸不认账，我们两个使出全身解数也不是六阳毒煞的对手，要是少林最盛法度禅师在这，那就什么都好办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往楼里一看呀，连醉和尚的影子也看不到，一颗心不由得砰砰直跳，忐忑不安。他强自镇静，静观成